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再过12个小时，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宣誓就职，带领民进党走向全面执政的新局面。那么在就职的前夕呢，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外长互通热线就台湾议题来交换意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东南沿海展开了登陆突击演练，被认为是对蔡英文发出了强烈警告。在这么多的外部因素交相的影响之下，蔡英文要如何的来开展施政呢？他的520就职演说能不能够让各方满意，甚至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定下基调呢？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稍后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呢，我们要先带您通过 Skype 来请到专程到台北来进行这次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来就今天的就职典礼准备状况做简单的说明。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耀毅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就职典礼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排演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它大致有哪些内容？据说其中有一些项目还引发了争议，为什么呢？
是，因为今天我们特地到了这个总统府的排演现场去看哦，它有很多的跟台湾本土性相关的，有些原住民的一些图像，还有所谓的庙会，台湾庙会的一些活动，台湾民俗的技艺表演等等。不过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所谓还要在大会的这个里面彰显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就叫做这个台湾民主进行曲这个部分引发了争议，因为里面呢把一些所谓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包括明天拆政府，或是我是人我反核，这样反核能的这个运动呢，都包括在里头，以戏剧的方式表演，那引发了社运的人士的一个反弹，认为说这些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的议题，并不适合以戏剧的方式在这个就职典礼当中来演出。那么针对这个争议呢，今天我们跟这个民进党方面这个负责来筹办这个就职表演活动的活动组组长李厚庆先生呢也谈过了，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也从善如流，把这个部分拿掉，但是呢，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人民如何获得民主自由，还是会继续放在这次的表演活动当中。宇文，
是，那么黄耀毅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明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520就职演说了，到底现在有关于就职演说可能会有哪些我们能预期的内容，可能触及到哪里，在台湾各界对演说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是，宇文，目前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个蔡英文明天会不会提到所谓的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那不过前一阵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民调出来啊，就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个民调，认为说有54%的民众其实是不希望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提到九二共识的，只有29%的民众希望他明确的提到。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在这边跟很多民众谈的结果，很多人也是希望说两岸关系是保持一个模糊的现状能够以稳定来继续发展。那如果你讲太明确的话，可能反而造成了这个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些紧张情势。那反而很多民众他们希望两岸关系不需要在就职演说当中特别来提到，而是在经济民生话题上面能够多多的琢磨。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街头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有在明天的现场节目当中，也将持续请耀毅为我们带来有关就职典礼的相关消息。谢谢耀毅。继续呢，我们回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讨论呢，我想第一个问题要交给我们在台北的淡江大学的黄介正黄教授。黄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的报道，就是针对520就职演说的内容，大家都在说蔡英文他到底会不会提北京想要听的那几个神奇字眼，也就是九二共识。您认为到底在他演说当中有多大程度会触及到两岸甚至美中台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刚刚的报道是我认为相对正确的，就是在整个蔡英文总统 的就职演说中间，我认为两岸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那么以及它的内容呢，也不会与过去他在竞选期间以来啊所讲的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内容啊，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几乎所有的在台北的政策圈里面的人士，不论哪一个阵营的，大概都觉得蔡总统不会在就职演说中间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样的字眼，也不会直接回应北京方面的比较明白的要求，而是会用一个比较论述型的一些词句啊，来表达就是台湾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两岸发生这个影响和平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是这样子的诉求。
是，那么黄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北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继续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个月来，北京方面可以说通过各种的手段和方式啊，来希望蔡英文接受并且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现在眼看着五二零就要到来了，如果说就像各界的分析和预期那样，蔡英文是不会谈到九二共识的话，那么你认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或者他们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加大这个压力，那么我想他有很多杠杆，包括他正在进行的这个军演也是这样一个警告，那么经济上他也有很多杠杆，我觉得他可以在这方面更加施加压力，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手上有的牌还是比较少，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反映了台湾的这个民意，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过大的压力，那么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那么不利于所谓中共的这个统战政策的这个进行，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限的这个进一步的观察，看看蔡英文下一步怎么样走。如果蔡英文不明确的这个表示台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历史，就像他在竞选中所谈的那样，我觉得中共可能也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这个手段，可能还是在观望等待。
是，这个说法或许也跟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在最近提到的，黄教授您现在还在线上啊？黄教授现在还在线上吗？
是的。
黄教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韩博士的一些介绍，这个就跟您最近，我知道您最近访问了美国的时候曾经谈到，就是您认为在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实际上北京不太可能采取太过强力的这个压制措施，相反的可能会有一个冷淡的一个观察期，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提一提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第一个，北京对于民进党这个获得这个总统的胜选，以及第一次获得国会的多数达到完成执政的这个态度，基本上的态势啊，已经认知很久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交接期有四个月零三天。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北京在对台措施上面，不是完全等待明天的演说，而是在过去的两个月以来，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稍微限制性的一些措施，不管是北京方面片面的决定，或者是想要向这个即将就任的民进党政府传达讯息，这样子的所谓我认为比较冷的这种态度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会是明天突然出现。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也面对很多自己的问题，那么我在台湾的人如果聪明的话，绝对不要假设北京会因为自己内部有一些纷争，或者是有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要处理，就对台湾手软，这个是误区，不能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我相信在以几件事情来看，包括习近平主席或总书记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蔡总统当选人有过任何负面的人身的批评，那么整个官媒传媒也没有直接点名这个蔡主席，所以我觉得 彼此都保留了一点空间，因为毕竟周边的形势包括朝鲜半岛、南海问题都有点紧绷，那么台海能够维持稳定也合乎中国大陆的利益，那么也不希望，我相信北京方面也不希望在十九大之前啊会在台海中间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这个对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您认为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它的内部的考量因素存在着啊。那么继续呢，当然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您认为蔡英文在明天的520就职演说里该说些什么，那么怎么样的演说才有可能达到让各方满意，或者有没有可能让各方满意，以及蔡英文在各项的压力之下他应该如何的开展施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说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并且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来电相当的踊跃，也请您围绕着主题尽量的简短发言。我们下面呢就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那我首先我想说呢，就是这个从很多人可能大陆啊，很多人也许对共产党政府不一定很满意，但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呢，大部分人对绿营，台湾的绿营是没有好感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也是想走这个分离的一个路线。但是我想蔡英文他可能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说是采取法理台独的这个走这个条路，因为他知道这个会意味着战争。但我想问的是，如果说他采取实质态度，比如说在教科书里面或者在新闻里面不断地给民众洗脑，那这样子大陆能不能忍受？是不是只要他不采取法理台独，那就一定不会引发战争？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说假如说有战争的话，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万一如果有战争的话，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为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曾经对国民党放弃过，曾经看着200万军民逃往台湾，采取望传承的态度。那这次出于他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他如果发生战争，他会不会参与协防台湾？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江苏的刘先生。那我想就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们在台北的黄教授。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的现代战争啊，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张力、还有它的火力啊，都不是过去的我们所可以想象的。那么，美国在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1991年呢？针对科威特啊，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这个战争中间，地面战斗100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现代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也都没有超过21天，就是3个礼拜。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会不会因为对于某一些见解僵持不下，必须要走到中国大陆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所列的那3项要件。第二个就是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当中，在北京的决策阶层的集体智慧的考量之下，是不是在周边要发生军事冲突，以及卷入到这个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是第三个考量呢，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一个强权竞争的态势。那么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出了世界大战不会打起来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现在如果周边发生了局部战争，而是代理人战争，那么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对日本，或者是对越南或南海地区啊，都对中国大陆本身发展并不是很有利。那更可悲的就是海峡两岸是同一血脉基因的同胞，如果说这个军事冲突是发生在台海的话，我相信这个后世对于历史上面的评价很可能不会原谅两岸的领导人。
是。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2013年的时候，他在接见台湾的代表团的时候曾经说过，台湾统一这个问题不能一代传一代，所以呢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说法。
是的。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其实两岸到底会不会开战，两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是在北京， 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黄教授分析的也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越靠近习近平的第二任的时候，就十九大之后，那么越接近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危机啊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加重。那么中共不会长期的等待，他会有一个这个时间表，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表提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上面也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美国是不希望蔡英文呢这个走这个台独这条路线的，因为美国多次表示要求他保持现状，维持现状，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同时呢，美国也有一个非常强的承诺，那就不允许这个中共以武犯台。这一点我觉得在对台关系法上面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历代这个历史公报上面，这三个公报上面，那么也有阐述。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前提。
是。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话，如果是中共真是武力犯台，那美国我觉得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导弹危机的时候，这个克林顿就派了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海峡。那么这种同样的做法，我可能如果是真正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国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
是，我们既然说到了美国的立场，这两天啊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在昨天《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这是这个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啊，叫做施密特，这是他的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施密特，他在专栏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他针对这个蔡英文的当选还有就职，他特别提到，他说现在该是美国摒弃一个中国的时刻了，那么要与台湾来恢复正常化的关系。我不知道黄介正教授您看到了这篇文章了吗？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施密特教授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提出支持美方应该要与台湾关系正常化，甚至说这个台湾比古巴更为重要，如果美国都能够与古巴恢复正常化的这个关系，为何不考虑来与台湾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国会方面，也就在这个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的前夕呢，通过了决议案，把对台湾的六项承诺正式的化为文字。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他考虑到台海真的有这样的需要？黄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政策或是对两岸的政策，有一个要切记的，就是说华盛顿是一个各种意见汇集的地方，美国不是一言堂，所以各方面的意见呢，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各方意见很多，大家也争辩面红耳赤。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美国一定会依照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来做选择。
嗯，
那么目前看起来，美国国会将这个六项保证呢，把它文字化的通过，那么基本上可以说补齐了哈，或者是补充了1982年呢，这个817公报之前，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的一个口头的以这个非正式文献的方式提出的这个保证啊，能够把它文字化，使得未来有比较可以遵循的版本呢，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友善的举动。但是我觉得again 就是美国在现在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都不是民主党啊，也就是说行政跟立法两边不是同一个党，是属于divided government 的情况之下，那么共和党的主导的国会给这个行政部门有一些压力，这个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感谢美方有这么强的支持台湾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对两岸的政策，对台海的政策会依照美国最大的利益而行。
是黄教授。那么在我们谈到了美国、中国可以说各方的这样外部因素的交相影响之后，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继续谈一谈到底蔡英文如何能够伸展身手来展开他的施政的大方针。不过呢，继续我们要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听的这位呢，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现在谈台海两岸的战争是很不适宜的，因为什么？战争爆发必是有原因的。台湾不愿意打仗，大陆也不愿意打仗，美国人愿意打仗吗？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呢，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是有点不太现实。就是当然说可能受邱毅的影响，邱毅不说，邱毅的大陆媒体说蔡英文上台100%的搞台独两国论，根据什么呢？是没有根据。蒋介石没有实力反攻大陆，蔡英文有实力搞台独吗？没有。当然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个我们要看核心的问题。九二共识国共制定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说法，不谈国共九二共识，你可以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给大陆回也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说我因为蔡英文执政以后把主要精力应该发展台湾的经济，是吧，台湾的民主，不要用这个台独来挑战大陆，这是一个聪明的一种做法，也不要把美国人拉入在那个两岸那种艰难的选择之中。谢谢你们。
我们非常感谢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我不知道我的发言蔡主席蔡总统能不能听得到。大陆既然的话非得要承认九二共识和的话承认一个中国，他应该这么样说，既的话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又无可奈何，因为蔡英文就任的是国民政府的大总统，说我既是整个中华都是我中华民国的，说你共产党只是一个的话说是反叛的一个中华民国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我整个中国南海和的话就是割让出去的俄罗斯的领土、哈萨克斯坦的领土，说我都要收回来，说你共产党如果要是说放弃独裁，愿意和我中华民国成立联合政府，我欢迎。你说这么样说大陆是不是无可奈何？既避免这的话，他的话还可以任性呢，也可以的话说是我主张了的话我的台独的立场与你大陆政府也没合作。你说大陆
的
你说蔡英文如果这么演说是不是最智慧的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好的，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继续赶点时间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请说。方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到方先生您的发言呢，或许有空您可以稍后再打电话进来。那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刚刚听到了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很多人认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他其实应该更加的强硬一点，您觉得呢？您觉得蔡英文就像刚刚其实黄介正教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他未来施政的一个重点可能是会摆在台湾的经济还有内政方面，这也是台湾人民当初选下他给他这个选票的这样的一个期望。那您认为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他应该怎么走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过去也有很多这个谈判的经验，主持陆委会的这种经验，那么我觉得他一定会就是继续采取这种模糊战略的这个做法，那么通过这一个冷处理的这个办法来对待两岸关系。一方面他面临这个中共的压力，一方面他面临美国的压力，这个同时从台湾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意走得太过于极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我们应该相信他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两岸关系。那么前面我们谈到，我想补充一点，就关于这个六项保证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北京呢也不要过于的这个过度解读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共同决议，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我们知道通过这样的决议是很容易的，就是它也没有法律效力，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的文本，基本上就是应该说不是一个法律文本，但是呢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表明了美国国会的态度，但是这是一个院，就是一个众院，参院还没有做出同样的一个决议，就是对台湾的这个支持重新肯定这个里根政府的这个82年做出的这个六项承诺。 那么这个承诺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他还是在就是台湾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之前来做出这种承诺，但台湾现在一个已经民主化了，我觉得这个承诺这个六项保证啊还应当更加深入更进一步的更新，肯定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怎么样保护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如果是真正把这些个决议啊，把六项保证更新以后的六项保证呢，把它通过修改案的修正案的方式修改这个对台关系法，从法律上把它固定下来，那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会真正起应的在台海之间的关系上面可能会起比较重要的这个影响和作用。
是我们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黄教授，您刚刚也听到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还有这个韩博士的一些说法，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其实已经就这个六项保证做了很多的说明，可是我们想继续了解的是未来这个蔡英文在执政之后他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国际间的关系。台湾现在我们知道仍然拥有22个邦交国，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蔡英文就任之后是不是可能引爆这个所谓的这个断交潮，那么台湾需要担心断交潮吗？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未来的台湾外交空间甚至国际空间有可能发生变化吗？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想在过去8年中，虽然所谓基于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的共同政治基础，海峡两岸关系有改善，可是在外交战场上面，这个没有烟硝味的这个外交战仍然没有停歇下来哦。那么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外交上面的因素不一定会跟这个所谓的共同政治基础挂上什么特别的关系，也并不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外交上就一帆风顺。所以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准备来讲，就是我们期待也希望台湾国际参与不仅仅是邦交国，更重要的是重大国际组织的参与，让台湾有机会被看到，让台湾能够在气候变迁这个全球防疫健康管理的这些方面，还有尤其是对台湾未来发展很重要的经贸区域经贸和全球经贸的相关的安排中间能够参与，这个的意义可能比守住几个邦交国还要大。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我能不能够不要因为两岸关系去影响到本来台湾应该可以享受到的或者是获得的参与国际社会或贡献国际社会的机缘，那么这个才是我觉得台湾民众更为关切的议题。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想请教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的，实际上我们要从蔡英文的身上转移到他的前任总统马英九的身上。那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这个星期呢，距离卸任不到48小时前，他发布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啊，来调侃自己，因为他也了解到许多台湾的网民或台湾的这个网友对他有一些批评和说法，那么他发了一段这样的视频啊，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处理，那么得到了很大的回响，甚至有人说他获得的点击率哦，是他就任8年以来最高的点击率。跟我们谈一谈，两位，您觉得马英九总统在8年的任内啊，他到底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说，或许习马会或马习会为他的历史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我想先请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来评价马英九的8年任期呢？
我觉得马总统对8年来对台湾或是对两岸或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拉回到一个平顺的关系，让两岸能够在没有冲突威胁的情况之下自然的去发展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贡献。那么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我记得上一个会开自己玩笑的应该是朱镕基总理吧。那么中国的政治啊，尤其是朝廷政治官僚系统太没有幽默感了，太不轻松了，让大家把政治当作这个过于严肃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那个我们未来的领导人 在卸任前可以发再长一点的视频，让这个跟奥巴马比美。那么我也期盼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呢，能够啊，这个在离任之前呢，也来一段搞笑自我解嘲的这个影片。我相信他的这个点击率应该会破亿吧。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啊，韩博士，我不知道您看了这段视频了没？不过呢，不可否认，很多人说马英九这八年来啊，这个确实有很多的作为，当然有很多人有不满的意见，但是他也有一些建树。您的看法，特别最重要的是，您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方式，这很多人认为这是让国民党败选的一个最大关键。您认为可以给蔡英文政府提供多大的一个借鉴呢？
我觉得这个能够提供很大的借鉴。首先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就是他功过基本上是四流开。那么他在缓和两岸关系上面的确是做得很不错，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但正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一味的求和，而不是说针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这个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建立一个和平协议，台海之间建立和平协议，永不宣战，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过错。那么蔡英文应该吸收这样的过错，在跟大陆的这个交往中间呢，应当这个把推动大陆的民主化作为他的一个要务。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经济上，因为正因为他极力的求和，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这个大陆经济，虽然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差不多跟大陆顺差贸易顺差差不多7000多亿，那么这个杠杆呢，实际上呢，这种红利，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和缓的红利，一般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那么这些红利呢，被台湾的精英、这些官僚、这些个权贵拿过去了。所以在这点，为什么有太阳花运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键。那么作为蔡英文来讲，吸收这样的教训很重要，很重要。怎么样在经济上不受制于大陆？怎么样经济上脱钩？通过启动这个创新，让台湾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活力的这个经济这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参加 TPP， 这个是他的未来的，我觉得应该要进行的一个主要的工作。那中国大陆肯定也会尽量的压制他，让他继续在这个经济上受控于大陆。我觉得这个经济上的挑战，可能是对蔡英文来讲，可能是面临很大的一个任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蔡英文就职之后他将如何来施展身手的相关的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是有关于中资在全球的收购来势汹汹，谁是幕后的推手？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